下午4点钟左右，外公外婆还在不停地询问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后方新民问，那天晚上你爸爸是不是和你妈打架了？小鹏茫然地点点头，又摇摇头，一言不发。方新民又问，有谁倒在地上吗？小鹏犹豫地点点头，又摇摇头，一言不发。方新民又问了一遍，小鹏想了想，吐出两个字，妈妈。方新民心里一惊，一个不祥的念头冒了出来。当他想接着再问下去时，小鹏就再也不说了。一边是外公外婆，一边是自己的爸爸，小鹏不知道该不该说出他看到的事情。可是爸爸临走前说的话又让他不敢多说。看着外公外婆一个劲儿地问那天晚上的事情，小鹏只觉得头疼、胸闷、难受。他不愿意回忆那天晚上的事情，不想记起妈妈躺在血泊里的样子，更害怕回忆那砍树一样的沉闷的声音。但是只有7岁多的李小鹏根本顶不住外公外婆的连续追问，他怕自己再待下去就会说出什么，他干脆飞快地跑出了门，拦住一辆出租车去找爸爸去了。等方新民追出门外的时候，只看见绝尘而去的出租车和小鹏落下的一只凉鞋。2005年8月10日，方新民到密云县刑警大队报案称，女儿方丽君与丈夫李子健吵架之后失踪，至今差不多半个多月过去了。方丽君仿佛从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她怀疑女儿受到了伤害，请警方查找方丽君的下落。接待方新民的警察对她说，孩子的话你也信，别着急，不要疑神疑鬼，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查找你女儿的下落的。2005年8月22日，这是小学2年级学生李小鹏开学的第一天。警方第一次单独询问了李小鹏，说起那天晚上的事情。小鹏按照爸爸教的话回答了警察的提问。警察问，今年7月底你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李小鹏回答说，我妈离家出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看我。
你那天晚上几点睡的觉？
我记不起来了。
你睡觉前你爸爸妈妈干什么了？
我爸爸妈妈吵架了。
你爸爸妈妈在你家什么位置吵的架？
他们在客厅里吵架，后来妈妈跑到自己卧室把门锁上了，后来我就睡觉了，第二天妈妈就不见了。
你爸爸妈妈动手了吗？
他们动手了，但是都没打出血。
在这次警察的分别询问中，李小鹏和爸爸李子健的回答相互印证了方丽君因为家庭矛盾吵架后离家出走。而李子健在方丽君失踪之后，先是报案，继而又登报，接着又到密云县水库和周边的顺义区和北京市区等地寻找的情况，也佐证了方丽君的离家出走。对于这类因为家庭纠纷离家出走的案件，警方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此后的数月是方家人漫长的寻找，方新民和家人找遍了县城附近，还开车到了北京市区、昌平地区等寻找，但是茫茫人海中毫无女儿的踪迹。在慢慢的寻亲过程中，方新民和儿子甚至还分别去看了两个无名女尸，但是都没有结果。让方新民不能理解的是，女儿平时孝顺父母，即使跟婆家人和丈夫闹矛盾负气出走，也不会这么长时间不跟父母联系。方家揣测最坏的可能是有两个，一是方丽君出走后遇到歹徒遭遇不测，二是和李子健的争吵中不小心摔伤，脑袋磕在什么地方死亡。尽管这是方家对女儿失踪的最大胆最过分的猜测，但是2年之后他们才知道真相比这个猜测残酷得多。更令方家怀疑的是，方丽君失踪之后不久李子健的一些反常举动。李子健家的固定电话没人接了，手机也打不通了，家里一直是拉着窗帘。一问邻居才知道他们已经不在家住了，而是带着孩子搬到父母租住的房子去了。方新民曾经试探着问李子健，是不是你们吵架的时候方丽君不小心摔倒死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不会不讲理，我和你一起去公安机关自首，我肯定帮你求情。但是李子健拍着胸脯说，绝对没有，如果我骗您，我就是王八蛋。两位老人知道从女婿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了，而且听说女婿要卖掉他们那套房子，还准备到北京市区去买房子。李子健甚至还专门借来了5万元的购房款。李子健并不确定小鹏是不是真的看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因为孩子几次刚刚冲出门来就被他呵斥回了房间， 所以他不可能跟儿子说得很透彻，并以让警察来抓小鹏和打死小鹏相威胁，希望儿子能保住这个天大的秘密。而李小鹏有时候也希望那天晚上看到的是梦，他恍惚觉得妈妈说不定还在某个地方，现在是跟他玩捉迷藏呢。有时候他会突然对着李子健冒出一句话，我妈到底去哪儿了，要不咱们去找找去。听他这么一说，李子健就以找他妈的名义带他出去转转，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妈妈的下落。经过反反复复的折腾，小鹏觉得妈妈似乎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就大着胆子问李子健，我妈是不是已经死了？李子健心里一惊，他一直怀疑小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情景，听他这么一说更是提高了警惕，恶狠狠地呵斥道，不许瞎说，你妈是离家出走了，我正在找她呢，不准出去对别人乱说，再说我就打死你。李小鹏从此再也没有在李子健面前提起妈妈。偶尔李子健带着小鹏到方家的时候，当小鹏和外婆单独在一起时，外婆经常问他，想你妈妈吗？想，人家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说着小鹏紧紧地咬住了下嘴唇，眼泪汪汪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在这之后，每当外公外婆问起自己的妈妈，小鹏就咬住嘴唇说自己不知道，直到把嘴唇咬得发紫。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李小鹏一直默默严守着这个秘密，他被这个秘密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很怕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更怕砰砰的砍树的声音，只要一听到像是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或者沉闷的剁饺子馅的声音，他就会吓得抱成一团，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常常在半夜满头大汗的惊醒，然后一个人静静地抱着被子发呆，只要有外人到家里，他就会把门开道缝，静静地躲在门后听着。从前李小鹏很喜欢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可是现在他再也不唱这首歌了，这首歌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在小鹏心底某个脆弱的角落轻轻抚摸着敏感的部位，像妈妈温暖的手拂过他的额头。每当看见别的孩子甜蜜地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时，小鹏就转过去假装没有看见，或者是快步跑到一个角落里，像一个受伤的小兽。他只想放声大哭，却不敢在父亲面前流泪。他恨父亲，是他让自己失去了母爱，把自己推进了万丈深渊。然而，小鹏又不得不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因为他知道他是爸爸的亲生儿子。和李子健在一起的日子里，李小鹏渐渐变得敏感而又冷漠。有时候他会不太听李子健的话，发一点小脾气，甚至没有任何来由地朝着李子健咬牙切齿，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而有时候又像一条小哈巴狗一样万般地讨好着父亲。没有人能够走进他的内心，也许他在失去母爱之后想用保守秘密的方式留住仅存的父爱，因为他知道一旦警察抓走了爸爸或者自己，他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了。在这两年里，和同龄人相比，小鹏多了一些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稳重，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却是一落千丈的。小鹏以为自己会一直和这样父亲相处下去，直到自己长大成人。然而，两年之后的事情却突然出现了转机，李小鹏连仅存的父爱也失去了。2007年3月30日，家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察，带走了李子健。随后，爷爷、奶奶还有姑姑也被带走。2007年4月1日，对寻找女儿近乎绝望的方新民突然从警方得知李子健被警察抓起来了。4月4日，警察找到了方新民夫妇，告诉他们李子健全家涉嫌杀害方丽君，被警方刑事拘留。随后，警察带着他们在学校里找到了李小鹏。当李小鹏看到舅舅搀扶着外公外婆带着两个警察向他走来时，顿时呆若木鸡，愣在了课堂上，两眼发直，满头大汗。当李小鹏坐起来，听到警察叔叔说，你爸爸、爷爷、奶奶、姑姑因为违法被抓起来了，他一下子瘫软在凳子上，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好久之后，警察问，你将来想让谁来照看你？李小鹏木然地说，我让我姥爷姥姥照看我，从今以后我只听我姥姥姥爷的话，不让他们费心，好好的学习，学会照看自己，做一个好外孙、好学生。最后，当李小鹏颤抖着在询问笔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用他的小手按下了鲜红的、如母亲的血的指印的时候，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点点滴滴落在了纸上，打湿了自己的名字和鲜红的指印。 李小鹏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谁说出了爸爸这个天大的秘密。原来，警方之所以能够破案，完全归功于李子健的妹妹李小瑞的一次吹牛。李小瑞离婚后和一个29岁的男子罗某谈朋友，哥哥杀妻后不久，参与分尸的李小瑞酒后吐真言，和罗某说自己家里出事了，但他说杀死他嫂子的并非他哥哥，而是他自己。他还吹嘘自己杀人后用了很高明的方式毁尸灭迹，因此警察始终没能破案。然而，李小瑞没有想到，罗某在2007年3月因为犯了一点小罪，在北京市昌平区落网了。在警方审讯时，为了争取立功表现，他很快向警方举报了李小瑞杀人碎尸的事情。随后，警方根据这个线索抓到了李小瑞全家，而这个沉寂两年多的恶性案件最终真相大白。当李子健在警方面前还原了2005年7月27日晚上的案件真相时，这起原本可以避免的惨案令见多识广的预审员也感到不寒而栗，更为李子健的愚昧想法扼腕叹息。原来，方立军被打倒在地之后，李子健见方立军的后脑勺已经流出了鲜血，他怕左邻右舍听到动静，于是他找了一把尖刀在方立军的脖子上扎了一刀，方立军就这样丧生在丈夫的刀下。为了掩盖罪行，李子健和父亲一起把方立军肢解之后装进了几个黑色的垃圾袋，之后他们把垃圾袋运到了父母家和妹妹李小瑞又进一步的碎尸，第二天扔到了通往密云水库的路上。李子健叮嘱李小鹏保守秘密，也是想保住全家。李子健没有想到，在争吵和杀人期间，李小鹏倾听和目睹了他们杀人的全过程。李子健想的很简单，以为碎尸之后找不到完整的证据就不会出事，他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孩子能留下仅存的父爱，希望孩子能够保守秘密，等到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百年之后，自己再自首，独自承担法律后果。而且他事后多次恐吓威逼李小鹏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他知道李小鹏从小就怕警察。但是心存侥幸的李子健没有想到，他妹妹吹牛把他吹了出来。李子健一家落网之后，方新民把小鹏接回了家。五月的一天，小鹏和外公在家时，隔壁传来了重物倒地的声音，小鹏吓得抱着头浑身颤抖。方新民抱着他问他怎么了，小鹏说这很像那天晚上的声音。这一次小鹏终于详细的将当晚的情形讲了出来，他甚至拿出一张白纸，在纸上画了家里的平面图，并指着图说当晚他所看到和听到的经过。当听完小鹏断断续续的讲述的时候，方新民没有想到小鹏怎么会记得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细节呢，看来这些情节不止一次的在他脑海里重复过，亲耳听见、亲眼看见自己的亲生母亲被亲生父亲杀死并肢解，这种无与伦比的恐惧一定给孩子留下了终生的伤害。随后，方新民将李小鹏画的案发时的平面图送到了刑警队，之后，密云警方经过抽取方新民的血液和抛尸地点找到的上百块零星骨头进行 DNA 比对，警方确认方立军已经死亡。随后，李子健和父亲、妹妹均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母亲涉嫌包庇罪被批准逮捕。2007年10月，方新民身患重病的老伴禁不住老年丧女的沉重打击，病发身亡。方新民承受着失去妻女的痛苦，孤身一人带着小鹏。他希望不管怎样，要驱除孩子心中重重的阴霾，把李小鹏抚养成人。好，这期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